玛利亚人的五旬。二章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八章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九章是那个保罗他悔改，十章是讲到百夫长的福音传到外邦人，也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所以你看到福音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一步的传出去，但是请注意，是因为使徒们受到传统固执，福音只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外邦人。所以第八章神就借着逼迫使教会必须走出去，然后我们紧接看到福音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传到，按照耶稣在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看到福音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那么现在后来彼得他其实是被动的把福音传出去，他不像第八章里面的腓力，他也不像第十一章的有两个门徒，他们是主动的去接触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使徒彼得不愿意主动去接触外邦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神就借着腓力，腓力是第六章里面那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十一章另外有两个人，他们突破了福音的藩篱，他们竟然向说希腊话的人去传福音。这两个人是谁呢？请看第十一章，我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可不可以请请哪一位啊？请立峰，你方便吗？我们
牧师是在叫我吗？
对，麻烦你帮我们读十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好不好？麻烦你。
好的。
使徒
行传十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那些因斯提番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纳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然后二十二节，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好，谢谢。你注意这里有两个人，使徒都不愿意向说希腊话的外邦人传福音，而竟然有两个门徒，一个人叫居比路，一个人叫古利，和古利奈人，到底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个居比路，如果你看四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他其实很可能就是巴拿巴，因为居比路人是巴拿巴的故乡，他是一个孤岛，他在地中海上。另外一个古利奈人，他可能是谁呢？他可能就是十三章第一节讲的那个路球。你看十三章第一节，中间有一个古利奈人路球，这个人跟巴拿巴他们突破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藩篱，他们勇敢地向说希腊话的外邦人传福音，这是神宣教的旨意。 连使徒们都没有突破，竟然凭就是一般的门徒们他们却去突破了。好，那么但是请注意，巴拿巴这个人他其实可能是谁呢？我没有办法解释了哈，他可能就是第一章补选的两个使徒当中的一个，那个人叫做巴沙巴，又称为犹士都的约瑟。这个背景我就不能讲了，其实这个人呢就是巴拿巴，那详细的背景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一讲要花好几分钟。所以巴拿巴跟路球，一个是居比路人，一个是古利奈人，这两个人他们突破了犹太人的传统，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你注意，结果紧接到了24节一直到30节，可不可以请张黎你帮我们念11章24节到30节，谢谢。
好，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好，谢谢。这一段呢，你注意，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原来基督徒这个 term 是一种轻蔑的一个称呼。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按照英文来讲 ，Christian， Christian 前面是 Christ， 后面是 I A N。什么叫 Christian 呢？就是 IAN 是小的意思，大小的小，也就是小基督。这些人活出基督，散发基督，让基督显大，他们被称为小基督。但是实际上基督徒的意思是一种轻蔑的称呼，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反而是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如果我被称为基督徒，我应该引以为荣，从世人的角度是轻看他们，但是从基督的角度，基督徒的角度，他是一个非常尊荣的称呼。什么叫做 Christian？ Christian 是 Christ， I A M， 也就是 Christ， I am nothing， 主啊，我算不得什么，那叫做 Christian， 懂了吧？好，那么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以外邦人为主的，因为有居比路人巴拿巴和古利奈人路球向外邦人传福音，因此请注意，在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它不是使徒建立的，它是外邦，这个有一群外邦人，因为居比路等巴拿巴和古利奈人路球去传的福音，使这些外邦人信了主，所以安提阿教会不是使徒所建立的，反而是由这些外邦人所组成的。他们巴拿巴和路球勇敢踏出一小步，乃是宣教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的一大步。好，这里你可以看见，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十一章开始，十三章开始，圣经作者路加把 focus 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也就是说安提阿教会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宣教的一个中心了。也就是说从十一章跟十三章开始，整个的 focus 已经不再是耶路撒冷，乃是安提阿了。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好，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后来这个巴拿巴他到大树，也就是扫罗的家乡，去把扫罗找回来带到安提阿，扫罗跟巴拿巴就一起来建立这个安提阿教会，使他越来越成长。而且你注意这里面看到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那个时候雅加布这个先知他做了一个预言，耶路撒冷有了大饥荒，所以在安提阿的外邦人的教会，他们用爱心奉献，把这些捐款由巴拿巴和扫罗带到耶路撒冷去，来帮助犹太人的基督徒。换句话说，被看不起的外邦基督徒反而用爱心去爱，去帮助看不起他们的犹太基督徒。这是第一。第二，耶路撒冷教会原来在前，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神就兴起安提阿教会，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了。好，这个属灵原则就给我们看到了。好，紧接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有提到雅各跟彼得，雅各被希律王砍头了，彼得呢却反而从监狱里面被天使救出来，是不是神不公平呢？ No， 不是的、啊、这都有神的他的美意在里头。你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字很宝贝，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可不可以麻烦张黎帮我们再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十二章。
好，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好，谢谢。注意第六节有一个字，睡，睡觉的睡。这个字太宝贝了。彼得知道他第二天要被审讯，也要被处死，可是彼得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他一点都没有紧张恐惧，他反而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我们看看保罗，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保罗他知道他要被尼禄王斩首， 那个时候是主后65年的事情。保罗知道他的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保罗知道他马上就要被尼禄王斩首，但是保罗他却写信告诉提摩太，把书卷带给他。保罗在死前他仍然认真渴慕去读书，那个书卷是指圣经，他仍然在死前还渴慕读神的话。彼得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彼得呢，他手上也没有书卷，彼得就只有睡，他的睡表明他的胆识，他的信心，他的平安，他的喜乐，他跟他以前完全判若两人。当耶稣被抓被审讯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主，而现在彼得勇敢地为基督做见证，彼得勇敢地辩论真理的道。彼得被抓了，他知道第二天要被斩首，但是他却睡。哇，这个字太宝贝了，太宝贝。基督徒，我们面对逼迫，我们是不是也有彼得这样的信心？那我把希律王稍微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埃及人称他们的王叫法老，以东人呢，就是以扫的后裔，他们称他们的王叫希律，罗马人称他们的王叫凯撒。所以希律王我们就知道他是以东的后裔。希律王在这也是最后，这个希律王死掉，也就是以东的后裔，也就是以扫的后裔，就完全消失了，再也没有了，到此结束。好，那么彼得神奇的出监，出了监牢，但是很奇怪一件事情，请特别注意第五节，彼得被囚在监里的时候，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结果神差派天使把彼得带出监狱。你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十二节，从十一节，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可不可以请，请谁啊？我看，王俊，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十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这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段经文。王俊，
好的，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好，谢谢。你看很奇怪啊，教会的人为彼得切切祷告，彼得被关在监牢里，结果神听了祷告救了彼得。等到彼得到他们当中迫切的敲门的时候，这个开门的人叫罗大， 顾不得了，马上就去报好消息，告诉祷告的弟兄姐妹，结果弟兄姐妹们反而不相信，那真的是会彼得。明明彼得被关起来，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门口呢？他们虽然祷告，却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彼得真的会这个。我今天早上讲到了，每一个基督徒头上都有个天使，你注意哦，十五节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有一个天使，王俊有一个天使，张黎有一个天使。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只要是真属神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天使，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保护我们。大家对这一段你的想法是什么样？谁可以分享一点？为什么这些人为彼得祷告，神真的听了祷告，他们反而不相信？谁知道？啊，谁知道？你注意哈，因为在彼得之前，同样做使徒的雅各被希律王砍了头，所以他们认为彼得也会跟雅各同样的命运，他们是看环境，却没有看见神主权的作为。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凭借着四周周遭的环境来断定神主权的作为，我们也可能是看环境，我们就认为神也只不过是如此，我们可能把环境摆在神的大能全能的上面，我们不相信，尽管我们形式上我们也祷告神，我们也呼求神，可是我们在心理上已经断定了，甚至对神的作为已经不再存任何的信心和盼望。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跟我都会有的软弱。神借着路加把这一段历史的事实提醒我们，基督徒对神是要绝对的信心，不论环境如何，不要用环境来断定神，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这个其实跟我今天早上的讲道也是有不谋而合，是吧？好，我先停到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好，都没有问题啊。
哦，有个问题就是，十一节说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来救他脱离希律的手。那他前面第六节说他睡在兵营当中，看起来他好像很有平安。但是呢，他那个时候睡的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醒悟。那到主派天使救他，他才真正醒悟，是这样吗
？OK， 他坦白讲，彼得他自己也很惊讶和诧异，他怎么能够过三关斩六将，竟然监狱的三道门他可以一层一层的出来，他以为自己好像是看了异象，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不清楚，这个是人的本性，很正常的一个表现。在十二节说想了一想，乃是指他从好像看了异象还诧异 摸不清楚头脑的当中想了一想，就是这意思，就是当事情使他想通了，他想通的是神差派天使救了他，想通了以后他知道他立即的反应是应该马上到称呼马可和约翰和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赶快去向为他祷告的这些信徒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啊，应该是这个样才是对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哈。
嗯，
好，谢谢你问的问题。好，那么我们下面请注意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可不可以麻烦我看请谁呀、王礼琴你在吗？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十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BJ 王礼琴。
我在。
哎，礼琴，你跟我们
十二章。
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麻烦你帮我们练一下，好不好？
哦，好的，
谢谢。
二十到二十五啊，西律 恼怒推罗西敦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城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西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好，谢谢你注意哈，西律王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小虫子。这里面这是一段历史的事实，为什么要这样子记载出来，要让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在神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的转流，这是箴言里面告诉我们的。地上的君王，请注意，地上的君王在天上有更高的君王，地上的政治在天上有更高的政治，地上的威荣在天上有更高的威荣，地上的宝座在天上有更高的宝座。地上的君王，你再如何的扬威耀武，在神的手中，神用一个小虫子就把你的命给夺了。希特勒、墨索里尼、胡森、萨旦胡森，任何一个暴君 ，so what？ 他们在神的手中，神只要动一动他的嘴唇，神只要一个意念，他再如何的威望，神要他的命他就没了。所以这个西律王的死，也就是以东人家最后的家族，也就是以东人完全消灭了，消失了。以东是谁呢？ 我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罗德、不是罗德，扫罗，就是雅各扫罗，有没有？以撒的两个儿子，扫罗是一个哥哥，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以东就是扫罗，也就是红色的红的意思，也就是扫罗的这个后裔。好，那么这个我就是附带说一下。我们现在进到第十三章，请注意，《使徒行传》十三章是整个《使徒行传》的 turning point， 也就是说，十三章是向外邦人宣教安提阿为基地，十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 focus 是使徒彼得，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主要的 focus 是使徒保罗。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分开，可以看见十三章是向外邦人宣教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篇章。那么十三章开始，也就是保罗三次宣教旅行的第一次旅行，是从十三章开始。你特别注意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因为耶路撒冷有大饥荒，所以扫罗、巴拿巴他们带着安提阿教会爱心的奉献，亲自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把这些奉献带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也就是被犹太人轻看的外邦基督徒，他们反而表达了爱心，去帮助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呢看不起他们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后的在前，在前在后，而且他们带着二十五节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是谁呢？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马可的约翰的表哥，他们都是前面所说的，是居比路，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岛，他们是居比路人。那这个巴拿巴又是谁呢？就是第一章被称为约瑟的那一个巴拿巴。他虽然当初抽签没有被选为接替出卖耶稣犹大的这个使徒的位分，但是他完全没有因此而生怒发怒，他反而积极火热的爱神爱主耶稣。他不但第一个主动推动凡物公用，他把他的财产卖了，放在使徒彼得的脚前。你特别注意巴拿巴，他没有因为秋天没有抽中他接替使徒的位分而生气离开教会，他反而尊重使徒彼得，他把他的家田卖了，放在使徒彼得的脚前。你可以看见巴拿巴的生命，巴拿巴他爱主，他所活出的见证，而且他还勇敢地向外邦人传福音，建立了安提阿教会。不但如此，巴拿巴还谦卑地到大树把扫罗请到安提阿教会。巴拿巴是一个爱财惜财的人，巴拿巴 没有因为怕扫罗把他请回来，扫罗会抢了他的风采，巴拿巴一点都不在乎他个人的威望名声，他只在乎神的国。他特别到大树把扫罗请回来，虽然扫罗是大有智慧的人，懂得希腊、罗马、犹太所有的这些学士，所有的文化风俗，他不因为扫罗可能会抢了他的风头，巴拿巴就不把扫罗请回来。巴拿巴知道扫罗是被神、被耶稣基督在大马色改变的人，他知道是耶稣封他做使徒，巴拿巴不在乎自己的威望名声，巴拿巴只在乎神。他有几个见证，第一，他把家田卖了跟众人分享；第二，他到大树把扫罗请回来，不在乎扫罗会抢了他的风头；第三，他到安提阿去建立安提阿教会；第四，他带着他的表弟，鼓励他的亲人跟扫罗一起投入第一次宣教的旅行。你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于内于外、主观客观各方面，巴拿巴是如何谦卑、爱主、奉献、委身的一个人。结果请注意，后来到了第十五章，因为马可约翰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因为环境的艰困，他中途打了退堂鼓。后来扫罗第二次要去宣教旅行的时候，他拒绝带约翰马可。约翰马可，称为马可的约翰是谁呢？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虽然一时的软弱，可是扫罗拒绝马可，称为马可的约翰跟他第二次去旅行布道。巴拿巴跟扫罗因为马可约翰发生了争执，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后面我们看到的。你看到虽然是这样，巴拿巴仍然是爱他的表弟，没有因为他表弟的软弱就不鼓励他的表弟啊。那么我们后来看到保罗虽然拒绝马可约翰，但是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最后坐监牢要被斩首殉道之前，他特别吩咐提摩太把马可约翰带到保罗那里去。可见保罗他看见因为巴拿巴的鼓励和爱心，栽培造就了这一个马可约翰。后来马可约翰还写了马可福音这一卷书，你就可以看到巴拿巴是何等一个爱主爱人的人。到了第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他组成的分子主要许多都是外邦人，包括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不可以麻烦吉文你再帮我们念一遍好不好，十三章一到三节。
好的，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牧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提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好，谢谢。我记得这一段经节，Nate Shannon 宣教士在宣教月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一段经节的道，我就不再赘述了。这一段的经节你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非常 powerful 而且很蒙神祝福的教会。这个教会有巴拿巴，有先知，有教师，有扫罗，这么强的，像用今天的话来讲，有 Billy Graham 牧师在这个教会，有唐崇荣牧师在这个教会，对不对啊？啊，有许多，有 John Mike Arthur 牧师在这个教会，有 John Piper 牧师在这个教会，有马丁路德在这个教会，有奥古斯丁在这个教会，都是最第一流的这些人在安提阿教会。但是你特别注意，他们把这个教会最好的人差派出去。他们把谁差派出去呢？把扫罗跟巴拿巴。一般的教会都是把好的留给自己，把比较不好的差派出去，但是安提阿教会是正好相反。这个教会是蒙福的，这个教会是走出去宣教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把最好的人差派出去给神用，这个教会是奉献帮助瞧不起他们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在大饥荒当中用爱心奉献给他们的教会。这个教会是顺从圣灵吩咐指示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他们没有犹豫，他们没有怀疑，他们完全顺服神。而且你注意，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这什么意思？他们进食同心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表示他们同心合意的顺从神的吩咐，他们就照着神的指示同心合意的打发他们出去，没有犹豫，没有怀疑，没有半点为自己留下最好的，他们肯把最好的差派出去。那至于其他的人，比方说像路球啦，像西面啦，西面是，你注意啊，尼杰，尼杰就是 Negro 黑人的意思。好，他是这个韩的后裔，扫罗是闪的后裔，闪的后裔。那么你看见他们还有这个叫做马念，马念是谁的？马念是跟分封王希律王同养的马念，意思就是马念是跟希律王一同长大的，也是皇室里面的人。所以这里面呢，有先知，有教师，有黑人做奴隶的，就是西缅，也有古利奈人路球，也是个外邦人，也有这个马列，是皇宫一起跟希律王一起长大的这个马列。所以这里面呢，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组成了安提阿外邦人为首的教会，他们反而遵行耶稣大使命的吩咐，把最好的人差派出去。因此请注意，从安提阿出发，13章跟14章是讲到保罗 第一次宣教旅行，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主后46年到48年之间的事情。他们从安提阿出发，然后返回安提阿，这是第一次宣教旅行，宣教的旅行。好，我先停到这，看什么问题吧。好，他们出去坐船，第一站是到哪里呢？到居比路。为什么到居比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巴拿巴跟扫罗被差派出去，然后巴拿巴要求带着他的表弟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有没有？12章的25节。那么他们先到巴拿巴的家乡，先去传福音宣教。然后你特别注意第五节，13章的第5节，到了撒拉米，就是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12章的25节所说的称呼马可的约翰，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们到了那边，我想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全部练啊，去向当时在罗马的一个地方的总督叫做求士保罗，求士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啊，这是记载一个故事。然后有一个行法术的，怎么样？保罗斥责这个行法术的，说你是魔鬼的儿子，你是众善的仇敌，你是混乱主的道的。然后保罗斥责他，结果这个人呢，立时他呢就瞎了眼。然后这个罗马的地方总督，中文这里翻叫方伯，其实就是罗马的地方总督求士保罗，一看见保罗有圣灵的大能，他就吸取主的道，也就信了。紧接他们到了下一站，到了下一站是来到了这个叫别家的地方。因为路途很艰困，非常的甘苦，这个巴拿巴的表弟约翰，马可约翰吃不了这个苦，就中途打了退堂鼓，他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保罗耿耿于怀，对于巴拿巴的这个表弟非常的怎么讲呢，非常的不耐烦，觉得这个人不能够为了宣教福音吃一点的苦啊。所以后来就跟巴拿巴第二次宣教，巴拿巴还是希望保罗能够让马可约翰去，结果保罗坚持不肯，他们就发生了争执。好，这是背景的故事。好，那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详细的一个一个去讲了。所以他们到了这些其他的地方，他们就去把福音传出去。请特别注意13章的第48节。可不可以请田敏帮我们念13章的48节？
哦，好的。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田敏，可不可以再麻烦你念一遍？这一节太重要了。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哎呀，谢谢天命。什么叫做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如果你看以弗所书，大家要特别注意听这一段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讲完了我们就结束了。 你我能够信耶稣得救，是神在创世之前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亚当夏娃都还没有被创造之前，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张黎的人，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田敏的人，神就已经知道有一个叫王立峰的人，叫王礼勤的人，叫 BJ 的人，等等等等。你看神太奥秘了，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神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某些人要得救。那么我现在请问，是不是神没有预定得救的人，那么神对他们不公平呢？这可能是你的问题。你请注意哈，特别注意，神没有对任何一个人不公平。神如果预定要救张黎，那是神对张黎的怜悯和恩典。如果神没有预定李军要得救，那是因为李军本来就该受李军的罪所当受的刑罚跟审判。神绝没有对任何人不公平，神要拯救张黎是神的怜悯跟恩典，神没有要救李军也是李军的罪所当受的刑罚。但是请注意，如果你看他的上两节，我们就得着答案了。可不可以请田敏帮我们读四十六节，很重要。四十六节，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谢谢你特别注意，神的主权也有人的意志。神一个人他不信神，他要为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做抉择，他也有他该负的责任。这里面路加给我们看到四十六节，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你们是指谁呢？犹太人。只因为你们犹太人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使他们滥用了他们自由意志，他们自己拒绝福音，所以神就把福音转给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是被神预定要得永生的人，就因此信了。那我现在请问，神有没有不公平？人要不要为他的自由意志负他所做的抉择的责任呢？回答我。啊，谁可以回答我？啊，谁？请谁回答我？还是我找一个人？李敏，李敏在吗？
戴牧师，问题是人的自由意志对吧？自由意志，
对，不错，
是神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人也有自由意志，就是说，
要去配合神在创世前的拣选，也就是说，连我能够用我的自由意志愿意选择信耶稣，也是神的恩典，因此我没有可夸的地方。 但是神的主权是跟人的自由意志是平衡的。我们不能够说神没有拣选我，所以我没有责任要怪神。 No、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真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短短的一两分钟要把它讲清楚不容易。但是大家记住，神有他的主权，人也有他的自由意志，人滥用他的自由意志拒绝的时候，人要为他不能得救，他受刑罚，他要为他自己的抉择负责任，他不能够怪神。神不欠任何人的债，神拯救你跟我是神怜悯我，神怜悯恩待你我。神要刑罚滥用意自由意志拒绝的人，是神的公义，也是我们的罪所本当受的一个结局。我们没有人能说神不公平，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牧师，我稍微问一下，我觉得您这一直在强调这个神主权决定一切，神预定一切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信不信主都是神预定神决定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没明白，就现在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到底起多大作用，在神的主权决定一切的时候。
是呀，
也许我没理解您解释的，反正我一直这没有搞明白
呀。立峰，你的这个你的这种逻辑的思维的判断，从人的角度是很正常的，是没有错的。而且你的这个考量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以赛亚书，神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说他的逻辑理性高过我们的逻辑理性。当我们用我们的逻辑智慧想要完全明白这个奥秘，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那但是我现在具体的回答立峰你这个问题，请特别注意听这一段话哈。我们可能会因为从我们的逻辑理性思维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我们会产生出一种错误的定论，我们会以为神预定立峰得救，没有预定李军得救，那就是说神在某一些人的内心做了使他们相信的工作，却在另外一些人的内心做了使他们不相信的工作。这个是我们的逻辑思维的推理。可是根据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他们在主基督里面他们所领受的，他们的主张和看法完全不是
这题目。是我怎么听不见您讲话了，我不知道是我这边还是
牧师的，我
听不到。
牧师的，我没有听。
哦，现在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
使立峰，不是神在立峰的心中使立峰愿意相信，却在李军的心中使李军刚硬不愿意相信，不那样的。是指神并不是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 也不意思不是神因此积极的强迫某一些人使他心刚硬，